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看旧约历史书下，讲到历代志上。现在讲到的部分呢，是只有在历代志里面有的，从历代志上的第21章到29章，都是讲到有关于大卫为建造圣殿做的各样的预备。我们已经讲过，大卫他做王预备建造圣殿，他把建造圣殿的地点预备好了，也把建造圣殿的心意告诉给所罗门王还有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首领。在第23章到27章里面呢，他特别把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人士做了安排，他立所罗门为王，他也为立位人做好了他们侍奉的转变，特别他们开始有一个新的侍奉，就是在圣殿里面用音乐来侍奉神。24章里面呢，特别讲到祭司的侍奉，祭司呢就分成24个班，亚伦的后裔以利亚撒的子孙呢有16个班，以他玛呢这个族里面就有8个班。这边第8个班里面呢，特别有一个就是亚比亚班，我们在后来新约里面就看到，那就是撒加利亚，就是在这个班里面。撒加利亚呢，他也生了儿子，就是施洗约翰，他成为耶稣基督的先锋。其实在这些祭司的家谱里边呢，我们还有几个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可能中间有些地方呢也要做一点的澄清。24章的3节讲到，以利亚撒的子孙是撒都，以他玛的子孙亚西米勒，但这个亚西米勒呢可能是一个抄写上面的笔误，原来应该是这个亚比亚他。我们怎么样知道呢？在撒母耳记上第14章的3节里面讲到，以他玛这个家族里面的祭司以利传到腓尼哈，再传到了亚西图。这个亚西图的时候呢，他同带另外一个呢就是以加伯，当约柜被掳的时候，这个以加伯出生，然后再传到了亚西亚。亚西亚呢就是扫罗时代的祭司，他跟亚西米勒一起来侍奉。但这个亚西米勒呢，到了撒母耳记上第22章第11节到第19节里面去讲，他被扫罗就给杀害了。所以这个亚西米勒呢，其实是在大卫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他已经被扫罗给杀了。那个亚西米勒呢，他的后代就是亚比亚他。亚比亚他在撒母耳记上第22章的20节讲到，他来投奔大卫。到了列王记上第2章26节27节，他就被所罗门给革职。那个时候呢，原来亚比亚他有一段时间里面跟撒都一起担任大祭司，到了所罗门的时代呢，后来他就被革职，他就回到了他自己的家乡去了。历代志上第24章的4节提到，以利亚撒的子孙有16个族长，以他玛的子孙有8个族长，所以一共就变成了有24个班，这成为后来在以色列当中祭司侍奉的一个制度。这里面特别提到24章的7节，那个耶和雅利，这是在两约之间马加比家族的先祖。所以马加比家族呢，他们是属于祭司的家族。马他提亚，这是在这个马加比家族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人，他就是出自耶和雅利。这个在两约之间的著作马加比一书第2章的11节里面特别提到这个事情。我们刚刚提过亚比亚班里面呢，后来就出了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呢生了儿子，就是施洗约翰。这个撒加利亚呢，他抽签进到圣殿里面来烧香，这可能是他一辈子里面就是这么唯一的一次得蒙这样子的赐福，可以进到圣殿里面来烧香。他在里面烧香的时候呢，众百姓就是外面祷告。24章的第15节提到西西，这也是在两约之间的一个有名的家族。他的名字呢，甚至后来还出现在耶路撒冷城东边吉伦谷的一个大型的陵墓上面。为什么是在耶路撒冷城东边的吉伦谷的这个陵墓里面呢？因为他们相信说，将来这位弥赛亚他要从天上降临， 降在耶路撒冷城东边的橄榄山。而这些人呢，他们带着盼望死去了。他们盼望说，当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城的东边第一个迎接这位弥赛亚。现在我们看到25章里面呢，特别提到这些利未人他们歌唱的侍奉。这里我要跟大家特别讲到呢，这个歌唱它的意义在原来意思呢，就是说预言，或者说更准确的翻译啊，就是传讲信息。这也给我们很多人一个很宝贝的提醒。我们认为说教会里面有音乐侍奉，唱诗班站在台前用诗歌代表众人来敬拜神。在有一段期间里面，或者现在还有很多时候，很多人以为说我们就是在那边欣赏，或者我们稍微提升一点啊，我们是跟上帝一起在那边欣赏唱诗班，在那边唱诗歌。其实这个在历代志里面讲到不是这样子的原意。历代志里面特别讲什么呢？历代志里面特别是讲到这些唱诗班，他们在那边唱诗歌，就是像先知一样在那边传讲信息。唱诗班站在众人的面前，一方面他们也是站在上帝的面前，他们代表众人，把他们的歌声，把他们的祷告，把他们对上帝的敬拜渴慕等等献在上帝的面前。这是我们今天用这个诗篇150篇呢，整个可以来看到，那就是人对上帝的敬拜跟渴慕。我们有任何对上帝的这些的心，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心情，我是有对上帝的一些的渴求，对他的感恩，对他的敬拜赞美，甚至我有一些对世界上面的事情的疑惑，或者说我在世界上面遭遇到了各种的冤情，被人家欺压，我把这些事情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唱诗歌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敬拜渴慕等等通都倾注在上帝的面前。但是在历代志这边呢，他更讲到这些唱诗班，他们也是唱在人的面前，他们是代表上帝，把上帝的心意，把上帝的信息传讲在众人的当中。那你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呢，这些唱诗班他们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呢？唱诗班，我们看这个历代志里边讲到，这是利未家族他们得到这样子一个特别的权利，而且是世世代代一起来侍奉神。这边提到说，在历代志上第25章的第4节到第6节，提到这个希曼圣乐团，我们可以这样来讲啊，希曼的家族，他有14个儿子，有3个女儿，都是用乐器啊等等来侍奉上帝，来敬拜神。就好像在教会历史里面，巴哈的家族20个儿女，全家一起起来呢，就可以来组成一个乐团来侍奉敬拜上帝。这个家族他们侍奉神，也是代表我们今天这些人，你可能从小就接受乐器的训练，长大了呢也可以用声音来侍奉神，一辈子就用专业的音乐侍奉来敬拜神，也带领众人可以把最好的音乐也献给上帝。但是我们不但是在这边讲到专业呢，更是讲到这些人他们不只是有音乐的专业，他们更是有属灵方面的职责，就是像先知一样，把上帝的心意信息要带到会众的当中。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今天在一些教会里面有唱诗班，那他的职责是非常非常重要。在唱诗班里面，除了专业的训练，我们再讲到就是灵性上面的造就，还有呢侍奉中间要特别注重到纪律。你看唱诗班，当这个指挥他的手一抬起来，所有这些唱诗班班员通通都站立，他的手再一打开，他们把诗歌本就打开，然后他手再一挥，他们就开始来唱诗歌。当他手结束的时候，整个诗班也就唱完了，他们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面。唱诗班在整个侍奉的当中纪律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一个侍奉的团队，不是散漫的散兵游勇。唱诗班是代表众人敬拜上帝，也是代表上帝来传讲信息在众人的当中。这是我们在今天整个敬拜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历代志上第26章有关于守门者的这些名字，27章里面呢讲到政治的组织，包括军事的组织、支派的首领，还有大卫的管家、大卫的谋士，这些你看到呢，他把政治上面一共就分成12个班，每个月有一班，每一班是24000人，轮流来服侍王或者作为保护王的军队。祭司呢分成24个班，每一个班12个人，轮班来服侍神。所以看到在大卫的国度里边，他建立整个国家里面的侍奉，不管是政治上面的、军事上面的或者宗教方面的，都是用12这个数字作为他的一个基本的数字。国度内部都是用12或是12的倍数。我们可以参考呢，像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侍奉上帝的这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呢他们都是12000人，所以加起来呢一共是144000人。耶稣呢拣选12个门徒，以后圣城新耶路撒冷他也是有12个城门，这些整个呢都是用12作为他的一个倍数。所以12呢可以来讲到这是一个国度里面完整的数字，或者讲到是天上的一个完整的数字。历代志上第26章那边详尽的讲到有关于守门者的这些名字，27章里面呢讲到这些政治组织等等，那这些才是会更加的重要。但是我们现在呢特别要讲到历代志上第28章跟29章，大卫公开的来劝勉所罗门还有众人一起来完成建造圣殿的工作。28章的第一节是一个引言，招聚百姓来到耶路撒冷。2节到10节是大卫的勉励。11节到21节呢是大卫指示所罗门建造圣殿的蓝图。其实在这里你看到呢，大卫好像摩西一样，所罗门呢好像建造会幕的那个比沙列，大卫好像摩西从上帝那边领受了建造圣殿的蓝图，好像摩西从上帝那边领受了建造会幕的蓝图，然后把这个蓝图摩西告诉给比沙列，大卫告诉给所罗门，然后他们按照这个蓝图把圣殿建造完成。在第29章的1节到9节里面讲到他们的奉献，大卫有自己的奉献，他也鼓励众人一起来奉献。第29章的10节到29节讲到耶和华的祝福。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些最感人的话，就是在这段里面可以看到历代志上的第28章，大卫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还有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建造圣殿呢，是一个大事。大卫就把他的心意呢就告诉给大家。这一次呢也是从前已经讲过，这一次在清楚的说明。大卫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因为大卫一生都是在这些战乱的当中，他被扫罗追杀，后来呢还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都不能够安定。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为他拣选了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边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和华赐我许多的儿子，而在我的儿子当中他拣选了所罗门坐在耶和华的国位上面治理以色列人。这边呢最重要的话就是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必做他的父。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与典章如今天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大卫就讲了，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我们的神也听见了， 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个美地，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大卫勉励他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啊，你要心里面刚强，遵照上帝的吩咐，把建造圣殿的工作得到完成。大卫也把整个的蓝图呢，这边在第十一节那边讲到，把殿的游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还有施恩所的样式，通通指示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所以你看到呢，大卫真的就好像摩西指示给比撒列，在这边呢，他指示给所罗门有关于建造这个圣殿的整个蓝图都告诉给他。我们再看到第29章这边呢，是大卫把建造圣殿而献的礼物呢告诉给所罗门还有其他的一些百姓。大卫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上帝特别拣选的，还年幼娇嫩，这个工程甚大，因这个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呢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3000他连德，金殿的银子7000他连德，以切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手制造一切。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已经是在大卫差不多临终了，他把一生里面最大的心愿、最重要的事情，在所罗门还有所有这些以色列官长面前都清清楚楚的说明。也讲到他自己把建造圣殿的一切的预备通通都已经做好了，他最后再加上了一句话，今天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这其实也是我们看到在建造会幕、建造圣殿，甚至今天很多教会呢在建堂的这个事工上面呢都是同样的。在建造会幕的事情上面，在出埃及记25章讲到，那些人他们心被恩感，甘心乐意，他们就来献上各种的礼物。我们在历代志这边呢看到是大卫，而在出埃及记那边呢看到更是摩西，他激励了以色列所有的人通都一起献上。有一些人献上宝石，有一些人献上木料，有一些人献上圣殿里面金灯台所需要用的那个油，当然还有很多人他们献上金银等等这些材料。还有一些妇女呢，他们用纺纱，他们说建造会幕有那个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那个幔子，他们可能没有这些的财力，可是呢他们有这样子的才能，他们就献上自己的才能来纺纱，把建造会幕所需要的那些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等等呢就通通预备好了。那边还提到一些宝石，我自己就猜测呢，可能这些宝石对很多人来讲都是特别有纪念价值的，有一些宝石呢可能是这些官长他们地位身份的象征，有一些宝石呢可能是他们传家的宝贝，有一些宝石呢是他们自己啊特别在结婚当中或者别的什么场合里面一些作为纪念的。但是当上帝建造会幕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把它通通都给献上，让神的工作可以来使用。就好像在这个大卫这边，大卫为了建造圣殿，他把自己一切一生的积蓄通都预备好了，金银铜铁木石通都预备妥当，就为了建造圣殿所用。在会幕那边建造的时候呢，还有一样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特别提到那个洗濯盆，那边提到说那个洗濯盆是用铜做的，而特别记载说这个洗濯盆呢是用会幕门口这些妇人他们的镜子来做的。那个时候镜子呢跟我们今天不一样，那个时候镜子呢是用铜做的镜子，铜做的镜子呢人看了之后 还是有点模糊，不像我们今天这个玻璃做的镜子啊，非常非常清楚明澈。但是呢，那些妇人他们在会幕门口侍奉神，他们就把原本用来要让自己得到体面要得人喜悦的这个铜的镜子呢，就拿来奉献，作为建造洗濯盆用的那个材料。洗濯盆呢是圣殿里面的祭司，他们每次来侍奉的时候，他们不管是要来到殿里面烧香，到殿里面来点灯，或者是在祭坛上面来献上祭牲，但他们都要先绕过，先到这个洗濯盆那边把手跟脚洗干净。所以这个洗濯盆代表是一个圣洁的侍奉，而这些妇人呢，他们把镜子献上让神来使用，做这个洗濯盆就是把原先是为了自己，现在呢却是单单为了神，原先是为了讨人的喜欢，现在呢却是要得神的喜悦。像这样子的献上是上帝所特别悦纳的。所以当大卫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表白之后呢，众百姓还有官长通通都受激励，大家也就一同的来献上。这也是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建造会幕还有建造圣殿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呢那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甚至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我们众人一起来参与在这样子一个建造的工程里面。如果说圣殿和会幕它就是教会的前身，或是预表教会，今天我们在建造教会的事情上面也是众人大家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完成。大卫建造了国度，也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众人甘心乐意的奉献，大卫有邀请，百姓也有回应，然后大卫在上帝面前就献上自己的祷告。这是在历代志上第29章的第10节到第20节。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在这里面呢，大卫的祷告都是采用他已经有的词汇。第10节到第13节是大卫对上帝的一个称颂，或者说是一个颂容。第14节到第17节呢是大卫的一个奉献的祷告，第18节到第19节呢再是一个恳求的祷告。这也可以代表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参与敬拜侍奉里面应该包含这许多的方面，包括对上帝的赞美，对上帝的奉献，我们也恳求上帝向我们众人来施恩来赐福。第20节呢就是讲到众百姓一起来敬拜上帝，他们也在上帝面前把他们自己一切所有的都献给神。第21节到25节呢就是讲到所罗门登基了，所罗门登基其实是为后来讲到建造圣殿呢做了一个最好的预备。在第29章的第20节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他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大卫呢好像为整个以色列有关于建造圣殿跟敬拜上帝呢就做了一个最好的预备。所以第二天在21节那边讲到说，次日他们向耶和华献平安祭和燔祭，就是献公牛1000只，公绵羊1000只，羊羔1000只，并铜献的奠祭，又为以色列众人献许多的祭。那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大大欢乐。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就讲到，这里提到献燔祭，但中文圣经里面呢在燔祭前面那个祭呢加上了两个字，就是平安，就变成平安祭。燔祭跟平安祭是大卫在献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带领众人一起所献上，也是他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啊在迎接约柜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献的祭。燔祭跟平安祭它在整个圣经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它在什么样场合里面特别的使用呢？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燔祭跟平安祭常常连在一起出现，都是在众百姓跟上帝立约或者是更新立约的时候他们特别献上。这个第一次出现呢是在 出埃及记的第24章，那边讲到说，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逐坛献祭给耶和华，跟上帝来立约，摩西就吩咐少年人来献上燔祭跟平安祭。燔祭跟平安祭有一些相似，但是也有一些地方不同。燔祭的话呢，是把这个牛或这个羊把它给宰杀了，把它肉切成筷子，然后摆在这祭坛上面，全部用火焚烧，一点都不留下来。平安祭的话呢，跟它也是一样，也是把牛跟这个羊把它宰杀了，不过呢，它只有很少的部分放在这个祭坛上面用火焚烧，绝大的部分呢，却是由献祭的人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呢，这个燔祭跟平安祭，特别是在跟立约有关的时候，它是讲到人跟上帝之间，还有人跟人之间，他们共同的一些关系。燔祭的话呢，是讲到就像这个祭牲一样，全部献上，用火焚烧，一点都不留下来，全部都献给神，就代表我们这些人，我们跟上帝立约，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是完完全全奉献给神，让他来使用。但是同时在立约的时候呢，他要有平安祭，平安祭呢是少部分放在祭坛上面用火焚烧，绝大部分由献祭的人还有他的众亲友大家一起来分享，代表说我们众人都是在这个约里面有份。所以我们用这个十字架做一个象征来做一个说明，燔祭呢好像是十字架里面直的这一根，是代表我们跟上帝之间垂直的关系，而平安祭的话呢，更是讲到这个横的这一根，代表我们跟一般的人水平的一个关系，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来享受献祭，享受团契。这个在立约的里边呢，就是讲到没有是一个人单独跟神立约，而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跟上帝立约。可是在这个立约的当中，我们这个水平的关系呢，又必须建立在每一个个人跟上帝之间垂直的这个关系上面。上帝借着大卫跟以色列百姓预备建造圣殿，也是借着这个建造圣殿建立敬拜，更新对上帝的立约。在这个立约里面，全国一起献给上帝，而全国一起领受上帝的恩惠。这个献平安祭跟燔祭呢，就有点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守圣餐。守圣餐里面呢，我们都不是个人来守圣餐，而是都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守圣餐。可是守圣餐的人呢，我们都晓得必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受洗归主，我们个人之间跟上帝之间有垂直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也是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守这个圣餐，有一个水平的关系，有一个团契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圣餐里面，它不只是讲到说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拯救，更讲到呢，我们在主里面大家一起呢是一个合一的团契。这跟大卫他建立敬拜、建立圣殿呢，然后献上燔祭跟平安祭，是具有同样的意义。我想有关于大卫预备建造圣殿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以后呢，我们就要来讲到有关于所罗门他正式来建造圣殿。